就讲到，神的灵来咯，充满了，整个教会就大大增长。去到第三章，神迹就来了，每门前的神迹，瘸腿的就起来，经历一个很大的神迹。去到第四章呢，就有攻击来了哈。那以及彼得、约翰就下监了哈。恐吓他们，可是他们被神充满，被神的灵充满。教会呢，从第一期讲到3000人信主，第二期男丁就5000了，整个教会发展得很快。那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，教会会继续往前走，是不是？那可是就出现一件事情哦，出现一个死亡的事件，亚拉里亚跟撒菲拉他们的死亡事件。这个事件我们读起来蛮不舒服的，很不舒服。教会发展应该是都是光明的，都是前进的，都是好的。可是这件事情带动我们想是很不舒服。这个事情带动我们想的是有需要那么严厉吗？只是有一个人奉献扣起一些，然后就没有把全部拿出来，那结果就死了。那以后我奉献要小心一点，是不是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整个事件应该是怎么思考呢？当时整个教会是被神的灵充满的，整个教会是被神的灵掌管的。当教会往前走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两种的攻击，一种是内部的攻击，一种是外部的攻击。教会往前走一定会产生这两波的攻击，那内部的攻击跟外面的攻击到底有没有同样的性质呢？原来今天早上我去思想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都是宗教的灵，都是宗教的灵在运作。这个运作我们一定要打破它，才能够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我的题目是攻破宗教的灵。第一个是内部的一个状况，亚拉里亚事件1到16节。这个事件的问题，这个事件到底谁是整个审判亚拉里亚跟撒菲拉这个事件，谁是主角呢？谁在主导呢？不是彼得哦，是圣灵哦，圣灵在主导整件事情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教会已经是去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，是圣灵浇灌下来，圣灵很大的同在，所以圣灵在主导整个教会的运作。整个教会往前走的时候，就遇到亚拉里亚跟撒菲拉的事件，圣灵在主导，圣灵在启示彼得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，那彼得也不会那么厉害，就知道。那还有呢？谁在审判呢？圣灵在审判。彼得哪有那么厉害啊？说一句人就死啊。对啊，他没有那么厉害的。对啊，那是圣灵在主导，圣灵在启示，圣灵在审判。整个是在圣灵的运作当中。我们就要想到底什么东西得罪神啊？什么东西严重到那么的这个程度是要死的？亚拉里亚他的名字意义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？应该是不需要的，因为是白白的恩典。亚拉里亚有没有想要去做些什么呢？他有，他很想去做一些东西。亚拉里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想用行为去换恩典，他想要透过他的一个完全的奉献去一个行为的表现换一个恩典，或说换一个名声。他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比较，他跟前面那一章的巴拉巴比较，第四章最后就讲到巴拉巴。巴拉巴是把所有的田产都卖了，而且嫁银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结果巴拉巴有得到什么呢？对， 巴拿巴应该是得到很多的名声，得到很多的掌声，得到很多的称赞，得到很多人说你真慷慨啊，你真爱神哦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棒哦。亚拿尼亚就听进去了，亚拿尼亚听进去就说我也要。其实一个人被称赞是神的恩典，一个人得着救恩是神的恩典，一个人能够奉献都是神的恩典。亚拿尼亚是巴拿巴是甘心乐意的，可是对亚拿尼亚来讲呢，他去不到那个点，他去不到那个全部奉献。那我们如果都去不到，那有没有那个死亡的危险？没有啊，我去不到就去不到嘛，对啊，那这是我的主权啊。所以彼得就问亚拿尼亚了，他说价银亚拿尼亚，田地还没买不是你自己的吗？主权在你啊，卖了之后价银不是你做主的吗？对啊，所以全部都在我们的主权之下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我能够回应神多少就要多少。那现在是亚拿尼亚他要求去到的那一个被称赞、被肯定、被欣赏、被众人掌声，这一个东西是超过他能力能做的，等于他追求的是用行为去赚到一些东西。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们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用行为赚的？一样嘛，我们都是用行为 来换取好像人家对我们的欣赏，蛮容易这样的，蛮容易这样。那问题又来了，彼得说亚拿尼亚，第三节，彼得说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呢？开始问题开始来了，那个最大的问题是亚拿尼亚被什么东西充满呢？撒旦。整个教会到底被什么东西充满呢？圣灵。所以两股属灵的力量在抗衡，现在整个教会往前发展的时候，两股力量在打，一个是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应该也是当时的一个领袖，他应该是 有代表性的，那这个领袖他所做的事情应该是会影响整个教会的。所以当圣灵来到的时候，圣灵要求的是什么？圣灵要求的，他帮我们一步一步要求是全部哦，全部都奉献给神，全部都顺服神跟从神，这是神最终极的心意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可以被神用，这是神最终极的心意。那可是如果我做不到呢？神说很简单，你信心去到哪里就做到哪里，不需要勉强，不需要骗欺骗。亚拿尼亚现在是欺骗谁呢？圣灵。我觉得亚拿尼亚不光是欺骗圣灵哦，应该是亚拿尼亚他开始欺骗自己了。亚拿尼亚开始骗自己到一个地步，我只需要这样做，我只需要尊荣，我只需要掌声，我什么都不重要，我最重要是赢得掌声。我整个人如果可以做一些行为赢得恩典、赢得掌声的话，我就做嘛。那圣灵有没有启示亚拿尼亚这是不对的？如果是整个教会都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亚拿尼亚一定被启示说孩子不需要这样，我给你是白白的恩典。那亚拿尼亚一直说不，我要掌声。神跟他说我给你爱还不够吗？不，我要掌声。 那我给你掌声可以吗？不，我要看得见的掌声。我给你一个人来称赞你够吗？不，我要全部人的掌声。所以亚拿尼亚跟圣灵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对话的过程，到最后他说我不要圣灵你的声音，我要地上的掌声，我要活在我自己的方法当中，我要用我的规条，我要用我的方法来让我得着我想得着的东西。结果撒旦就充满他的心。所以原来这是一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是让宗教的灵出来，出来的结果是用行为换取恩典。 然后用假代替真，后来就变假了。一个群体不可能在圣灵充满之下容许假的。那你说，那我靠近圣灵不是很危险吗？没有人说不危险了，本来就危险了。所以为什么当神的灵同在的时候，百姓就跟摩西说，不要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你同在就好了，神不要与我们同在，有什么危险你去，摩西你去，你去顶住，要死你去死，我们要尝到那个恩典可是远远就好了。摩西你跟从神，我们跟踪神， OK， 远远跟踪就好了。这是一个信仰里面很真实的挣扎，我要不要神的荣耀？如果我要神的荣耀的话，光来到就要照出我的黑暗，我要为我的黑暗付上代价。那个方法是认罪，认罪。我相信这边彼得怎么不给亚拉利亚一点机会啊？叫来啊，就质问他，然后就死了。那对于撒菲拉呢，好像要给机会哦，对不对？我再问你，这是全部的钱吗？哎，有机会悔改哦，有机会哦。那所以我相信亚拉尼亚也有机会悔改的，只是他悔改到一个地，他到一个地步，他心很硬，他都听不进去了，所以使徒就立刻集结审判了，神的灵就来审判。我们靠近圣灵的时候，我要的是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我靠近圣灵的时候，我要的是神的光。如果荣耀来了，我里面有黑暗，我是向神求说帮助我。圣灵来了，我光来了，我里面有黑暗，我应该说请光照我。光照完我之后，我靠着神的能力离开那个罪恶，我认罪。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很特别，因为我们已经进到可畏的十日，我们在预备整个赎罪日，这十天都是在认罪的过程里面，不断不断去思想反省我们的黑暗是什么。我们的黑暗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的黑暗也是自己在累积的，我们的黑暗是因为很多蒙蔽来的，亚拉利亚也是。进到可畏的时日，神说要真。如果我追求的是神的荣耀的话，我要真。我追求的是神之奇事随着我的话，我要真。我要真实的去到神面前，承认我的软弱，我的问题。我没有比别人好，对，我没有比别人圣洁，我都是一样性情的人，都是软弱的。亚拉利亚看不到这个点，亚拉利亚看不见神的恩典，能够靠近他是恩典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名称已经提醒他神的恩典，不需要靠行为。那可是行为导向又是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对，我们很容易跳到规条当中，对啊，我们很容易跳到那一个律法里面。对，以为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一个。对，有时候同样读圣经，我觉得都是我是用一个规条的心态去读圣经，还是我用一个信心的心态、渴慕的心态去读它，那个分别很大。如果我用信心去读，一句都产生能力，我用规条读，读可能很多章都可能没用，都没用。所以今天要回到那个根基点，是白白的恩典，还有我愿意为到圣灵充满付上代价吗？如果我是假的话，我没办法真，我用行为我假的话，基本上我跟神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步向死亡了，因为神要的是真。如同我跟一个人、一个朋友建立关系，我没有真的话，其实那个关系是很肤浅的，是会走向死亡的。神用这一章来 来问我们一个问题，是否愿意为到他的同在圣灵的充满付上代价，是否愿意对付原来我里面有的宗教的灵，就是规条行为导向这一个宗教的灵，还有容易比较，亚拉里亚跟巴拉巴比较，巴拉巴做得到我也要，我也要，可是他是他我是我，别人做得到的东西不一定代表我做得到，可是神是公平的，我做得到的东西别人也不一定做得到，每一个人都有他那一份是神给的，是神给的，所以神带我们走进一个点，我就要问神我下一个点，神带领我突破了一个东西，我要问神那我下一步需要突破跟对付的是什么。所以属灵的经历很有趣，它会带动我们很兴奋很感动，如果只停留在那个兴奋跟感动，我不前进对付生命，它就产生亚拉利亚，我只追求感觉，我只追求掌声，我只追求这些外表的。所以原来属灵的经历它会让我兴奋，兴奋过后呢，那神啊你帮我对付自己，他才会产生一种生命长到跟神的那个荣耀能够配合，否则就会停在很虚幻的境界，大家都觉得、哦、神的灵很同在啊，神在做这个神在做那个，他都虚幻的。教会往前走就去到一个点，我要对付自己里面宗教的灵，才能够走下去，才能够看到更深的荣耀。这是第一个大部分，为什么那么严厉？对，因为一刚才讲到芥菜种，对不对？一点面笑，如果在那边发起来是坏的，特别是从领袖这样生出来的话，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整个群体就被污染了。那有人会不会也知道这个事情？知道之后，然后呢，就学咯，对不对？那领袖后来知道之后，如果又不敢处理呢？就产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流星降临那个，对啊，那个问题了，整个群体就开始堕落了，因为不敢处理，因为有人效法不好的东西，整个群体就没办法很荣耀，所以他必须很严厉处理。圣灵透过一个个案告诉我们，他很看重圣洁，他很看重真实，所有虚假的都是神所讨厌的，他很看重恩典，不是行为，不是那个行为换恩典。第二大段讲完内部的攻击，圣灵很严厉的去处理，那现在是外部的攻击咯。外部的攻击也讲到宗教的灵另外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从第十七节开始是第二大段，十七到四十二节。十七节，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，满心记恨。满心就是充满，充满。原来人很一定会被充满。我不被圣灵充满，我就会被邪灵充满。亚拿尼亚的问题，彼得说你为什么被撒旦充满呢？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是被记恨充满，所以就抓彼得他们下监哦，抓下去又是恐吓嘛。 那彼得又是照样应该也是睡得很好，可是神接近没有让他们睡了，因为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不用再在里面睡了，直接晚上就救他们出来，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，说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如果你被抓坐牢，神放你出来，你的选择会去哪里？回家躲起来嘛，对不对？神说我放你出去，去公开场合宣讲我的道，哎呦，这个又是挑战哦，很大的挑战哦。对，苏美刚才说你是比较容易胆怯的，那我要说 me too， 我们都是的，对，从监里救出来第一个就是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嘛。现在说出去讲， 哎呀，又在公开场合再讲，所以神的道不能被禁止，神的道去到哪里都要讲，只要神的道一讲，他的威力就来了，只要神的道一教导，他的威力就来了。所以神说，我救你不是要你躲起来的，我救你来再讲再讲，很特别哦。当他在讲的时候，大祭司他们 都觉得 很疑惑，对吧？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 就报告说，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没有，所以天使也很好，天使没有用大刀把那个门砍掉，他直接拿钥匙开的，太厉害了，开完了好好关起来，等你下一次可以用，留给大祭司自己坐进去， 太厉害了。那救了他出来，然后整个事情就往前发展，大祭司又抓他们来，然后呢，可是这一次就客气多了，没有用暴力，没有用强暴，然后就问他们，彼得说什么呢？二十九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他们整个信心勇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很强烈的，他们跟直接对付这个宗教的灵，直接用信心说我顺从神，直接动信心来宣告，整个宗教的灵，恐吓的灵，他们不怕，不怕，你抓我我就被抓吧，神会保守我，放出来，神要我讲我就讲，你再抓我我就跟你对峙，对，跟你对峙。那好像耶稣说的，我们被抓的时候不要为自己想些什么，圣灵会把话给我们。我相信彼得跟门徒他们的回答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说，你们讲这一句，我给你一句震撼炸弹，讲一句，哇，大祭司觉得他们怎么那么有口才啊，是不是把神搬出来，那我是代表神的，我是大祭司，你把神搬出来，我能够挑战你这句话吗？ 我不能挑战你，对，所以圣灵在感动他们讲这句话的分量，圣灵在直接去打这个大祭司宗教的灵，你说你代表我，现在有人顺从我，你干嘛要逼迫他们？干嘛要他们听你的？对，所以这句话的威力是从圣灵来的，圣灵会把一个当说的话，一个对应那个身份，对应那个场景，这句话给我们的。对，所以神帮我们去想，他整个同在的荣耀 是很大，他整个荣耀的同在，他然后彼得他释放一个道，他也不是不给这些宗教领袖机会。三十一节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谢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神的灵，顺从的人，顺从的人就会领受神的灵，对，我们就可以产生一种能力为神做见证。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为一些人祷告，我们就成为顺从之人，那一个灵在我们里面就有神迹奇事发生。我们顺从神的灵做一些事情，这是一个要操练的，我们不可能，有时候不可能第一下立刻就有听得对，百分之百准确。昨天，我们一个衣橱里面不是有一个杆子可以挂衣服吗？其中那个杆子，其中一边就断了，对，一边断。那我们要去原来那个地方去买哈。哎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不用去那个组装的那个店去买啊哈。哎，附近就有一个五金店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的感动就来了，跟西姆说，西姆，我们去那一家买。我学习顺从圣灵，那去到那边买，有没有那一个可以 把那个杆子撑起来？那边哎，果然有哦，果然有哦，哇，原来我听神的声音是蛮准确的哈。那西姆说有啊，可惜那个螺丝的钉的位置不一样。我说哦，啊，听对一半，听错一半。哎，那是一个操练哦，对，一个操练。那后来我们还是去到原来的地方去买该买的东西。然后他又不是只买那个坏掉的部分，是整只的那个杆子，整套要买， 对、哦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想罗西的位置不对的话，我就干脆两边都换嘛，那可能就比较便宜了。那这是一个过程，原来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操练，我听到一些东西，我试试看，只要它不是伤害别人，没有伤害的，没有太大的代价的，对，我只是多走几分钟路，我去试试看那个圣灵的感动，那个地方我试试。我们要这样去操练，成为一个顺从的人，顺服的人，多操练，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做很多可以见证他的事情。整个见证完了，两波的攻击，一个内部一个外部，当事情这样完成之后，他带来的威力是什么？神的道传开，神迹继续发生。所以前面那一段讲到第十二节，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敢贴近他们的，百姓却尊重他们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这边不再讲数目字了，免得我们一天到晚在算现在几个人几个人了、啊、总之就说很多很多、啊、很多应该是很多嘛，对、啊、应该没有过千、啊、也不算很多嘛，因为前面三千五千随便就信了，所以一定是过千的、啊、他就不再写了。甚至乎一个恩高强盗，他们把病人抬到路上，然后呢期盼彼得过来的时候，他的影儿照到那些人，那他代表什么？它代表教会整体的恩膏在提升，人家心中信心的渴慕也在提升，所以教会的恩膏在提升，整体的恩膏在提升，信心的渴慕在提升，彼此在配合的时候，只需要一个影子照过去就够了。好，那保罗不是也用手帕为人家祷告吗？他用过的手帕，对不对？就可以了。对，那是一个恩膏在提升，信心在提升的过程。神鼓励他的百姓，只要有单纯的心，只要渴慕圣灵的同在，愿意对付自己，都会有神迹发生。而且神迹是一波一波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有神迹，别人的信心就会增加了，别人的信心增加又带动神迹又再发生了，所以他在一个循环，让神得着更大的荣耀。所以内部的问题解决了，外部的问题也解决了，神就兴起加玛列来劝那些大祭司不要乱动，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，你没办法攻击他，如果是出于人的，他自然会消失，对，自然会败坏。哎，这个很有机会哦，这是当我们判断一些事情，如果我们觉得看一些东西你不能接纳的时候，我们放手；看一些事情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？哎，有时候圣灵来，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圣灵在做事情的方法是什么。哈，好像礼拜天，不是有一个女生来了吗？对啊，那个女生就来到我们看到她身上很多刺青很多东西，如果用一般的眼光，我们用信仰的角度一看就会觉得不舒服的，可是神就是定义要救赎她，她就来了。所以不要用我们的眼光立刻产生一个判断，我们要相信神，要等候神，如果是出于人的东西会败坏会毁坏，如果是出于神的，神会慢慢让它显明出来。对，这是一种神给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机会。总之他们面对什么事情，使徒很开心。四十节，公会的人听从了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，因为被算是配得奸名受辱。哎，被打了很开心哦，很开心的就离开了。被打了没有沮丧，被打了没有被那一个负面东西占据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灵对准神，灵对准神。有时候沮丧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就马上就沉下去的。 有时候一些人讲的东西我们马上就掉到坑里面去的。对，那被打呢你会不会很委屈啊？更会，更会。所以我要去细想，原来我这一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。如果是我自己惹来的，那当然就是要认罪了。如果是我软弱的，我要改了。如果是为耶稣的名的话，哎，我要去抵挡这个。为耶稣的名，我更要学一个功课，抵挡负面的灵、沮丧的灵、灰心的灵，我要抵挡它。门徒跟使徒被打完是有权，如果是我是他们的话，我是很容易会掉到负面的。神，你保护我啊，对啊，我在监牢里面，没错，你放我出来啊，那现在你应该继续保护我啊，干嘛你让我被他们打呢？很委屈啊，我为你传道，你叫我从监狱出来之后就继续去传讲，我就传讲了，现在传讲完就被打了，那神你信实吗？很多这些会产生我们不对的思考方向，错误的思考方向只会越走越远，远离神，因为我会掉进撒旦的坑里面去，我会一直负面，一直负面。那这边有一种很深的恩膏生出来了，他们是心里欢喜，证明他们的灵对得很准，对得很准。仇敌要攻，仇敌要干扰我，仇敌要影响我，我对得很准，就是神。如果我是为了你的名受到羞辱的话，谢谢主，我有份了，我在你的整个荣耀计划当中有份了，对，因为耶稣说你背的十字架，信你的人也要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样被打，哎，很简单哦，对啊，他们不敢动我，哈，丝毫，只是打一打，我算是在耶稣的事工上有份。什么时候我对准，我就不容易被蒙蔽；什么时候我对准，我就不容易被干扰；什么时候我对准，我就可以继续上升。上升，那这个东西是需要神的恩典，神用这一个启示带动我们。我本来在默想，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是站起来讲才讲到这里。对，我觉得神要透过西方这一份鼓励我们，鼓励我们。干扰多不多？一定多的，而且干扰从哪里发出？就在你附近最靠近的地方，就可能干扰最多的地方。我们必须灵里面说，主啊，你帮我，我要心里欢喜，我要心里欢喜，我不要被打败，而且我要做什么？每日在殿里面，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，就是宣讲真理。每一天我在宣讲真理，传耶稣是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主，阿们。那里面的灵被攻破了，外面的灵也被攻破了，宗教的灵两大问题，一个虚假，一个嫉妒，都被攻破了，喜乐就来了，满心欢喜赞美神。求主祝福我们进到可畏的时日，更多的汲取认罪的恩典以及喜乐领导我们。